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九号酒馆，我是大美。今天呢只有我自己，但是我邀请了两位特别的好朋友来一起分享一个很特殊的话题。上一期呢在跟冰冰他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也提到了在四月份的时候吃了一顿早茶，然后认识了一位新的朋友叫菜菜。然后他跟他的室友 Catherine 做了一件是我在新西兰第一次听说的一件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领养了一只叫做预备导盲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时呢也欢迎菜菜跟 Catherine， 菜菜跟 Catherine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菜菜。
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
要多说两句
要介绍一下我自己吗？在这边在做什么、是吧、之类的。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来到新西兰，然后读了一个 master， 然后现在在做一个数据分析的工作。然后我跟 Catherine 是在学校里面认识，然后后面就是搬到一起住。这只导盲犬主要是他领养的，那让他来讲一讲吧。
对Catherine 分享一下为什么会领养这只导盲犬吧。是一只 puppy 对吧？
对对对，
就是小狗。
从9周大的时候开始养的，我就是一直比较喜欢狗嘛，然后在国内没有条件养，到国外以后因为也是到处换地方住也没有，后来算是在大学的时候比较 settle 下来了，然后呢有这么一个机会，家长也都同意，自己也没有，就是算是 gap year 吧， gap 了很久。
大学就 settle 的意思就是已经买房了对吗？就是因为我觉得租房还是比较难实现带狗的这个愿望的对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搬回自己家住了。
你为什么会选择就是去领养一只预备导盲犬呢，而不是去领养一只自己的小狗呢？
我是觉得养狗这件事情责任真的很大，不然也不会拖这么久，所以我就是觉得我又是一个新手，我觉得就是通过领养这种方式，有专业的人介绍指导你，然后他也只能跟你一年嘛，有这个心理准备，就是看一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就确实我觉得我还没有想好以后什么打算，是长期在新西兰还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对狗比较负责吧。
OK， 菜菜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就是所谓什么是就预备导盲犬这个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比较陌生嘛。对，我要插一句，我很想聊这期节目是因为那天我是第一次见到菜菜，然后他在那个早茶的饭局上给我聊哭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至少这个故事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感动的一个过程啊。
其实预备导盲犬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出现在西方国家，就是这种导盲犬系统可能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国家，他们的机构绝大多数是算是那种公益性质的机构，所以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人手和资金来把所有的 puppy 都放在自己的机构里面去养，去让它长大。因为小 puppy 在长的第一年当中它可能不太需要做太多的训练，他可能更多的就是让他健康的然后去长大，然后养成他的一些比较好的习惯比较好的性格就可以了。所以在新西兰这边他就把这样的一个责任相当于放给了各个志愿者，像我们的话就相当于是作为一个志愿者把这个小狗领养回来，然后让他好好的成长一年，享受一个童年。因为这样的话他也不会说跟很多的狗在一起，他可能一家里面就一条或者两条狗，那么跟整个的这个家人去相处就相当于还是有一个比较正常的童年。因为导盲犬作为工作犬来讲的话，他们在成年之后开始工作之后其实是压力蛮大的，而且也比较辛苦，所以就是说让他们的童年能够更好一点，而且也减轻机构的压力吧。他们不需要分出那么多人来把这些小狗全部养大，所以就会分下来给整个的这些人，大家就可以通过他们的渠道去申请。但当然他们也不是说你申请就会给，他有很多道的面试，然后会看你很多的条件，然后选择他们觉得比较合适的，并且他们还会把小狗跟人的这个性格去做匹配，来看说哦，这只狗可能比较适合你们这样的性格来养，那么那只可能比较适合另外的人的性格来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又既省成本，但又像 Catherine 这样，就是说可能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养一只狗全部的一生的话，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项目呢？因为我已经在这边生活5年了，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就是这种项目和机构的存在。
我是比较小的时候看那个导盲犬小 Q， 很小的时候是一个日本的电影，导盲犬小 Q 讲的主要是他跟他的盲人的故事，但是涉及到会在寄养家庭，然后包括他退休之后回到之前的寄养家庭，所以我一直知道这个事情。 然后就是没有机会，后来有机会以后了解了一下，有各种各样的机构，导盲犬呀、警犬呀，然后在机场那种生活安检叫做 biosecurity dog，
嗯，
是那种 beagle，
嗯，
对，
长
耳
朵
的
比格，
对，
比格犬。
还有什么？然后就是了解越来越多，
mobility，
对，
就是，
mobility 就是假如说你行动有障碍，
对，
他会，假如说你在轮椅上，他会帮你取一些东西。还有什么能？
对，这边还会有一些那种陪伴犬吧，
对对对，
就是你心理上面有一些问题的话，然后它可以作为陪伴这样子来。
对，会有，对，
对，
但是它这边没有美国北美那么完善，我觉得。
哦，所以其实你是从小就知道这个东西，就种下了一个影子，然后来了新西兰，有机会把这个所谓的愿望给实
现
了。
对对对。
啊，
嗯，
那你们在起初申请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就是了解到这个东西之后，你先填一些你自己的个人的信息，你的他会问一些，假如说你的生活条件呀，你到底做什么呀？因为你不可以有全职工作，
不可以有
全职
工作，
不可以全职工作，因为小狗狗一开始真的就跟一个小婴儿一样，每个小时就是哪怕他在睡觉，其实你也没有在闲着，然后一个小时就要带出去一次上厕所，就养成一个好习惯嘛。如果你上班的话，尤其是他很小，你不太能带着他去工作。但是他们就是需要这个狗长时间在人类旁边陪伴着，然后带他去各种各样的地方，什么超市啊，然后游乐场啊，然后还有
我们其实还带他去了餐厅
啊
图书馆啊，因为他作为一个导盲犬来讲的话，他其实要带着盲人去所有的地方，
他都可以进，他都有权利进，
他都有权利进，所以我们要从小让他习惯于，就是说你要进到，比如说到了这种图书馆，你需要很安静，你要保持的非常 calm down， 就是非常的镇定，非常冷静一点。那你可能在餐厅里面相对来讲它就稍微的自由那么一些，所以所有的环境都要让它适应，我们从小就带它去了，去逛了商场，
对，
然后去这个餐厅，其实我们带它去了很多的餐厅，
就一开始还放到那个一个蓝色的双肩背里，
我们有
一
个背包专门买给它，然后把它的脑袋放出来，背着它出门，真的像带一个小宝宝。
对对 对， 对，
所以就是一开始你就是先去那个机构的网站上去做申请，然后来根据你的个人条件来判定你是不是符合。那会有一些面试吗？
会，他会来，他会先看你的介绍嘛，然后会来你的家里看一下你家庭居住情况。是在市区啊还是在郊区啊，然后狗狗有没有足够大的地方，就是他要求狗是不可以在室外的，然后呢
不能还是
不可以完全养在室外，
他们这边有些人院子很大呀，
okay。
然后外面有个狗窝什么，就是 outdoor 室外的狗，就是，
然后还要求你有围墙，围墙的高度要足够的高，不能让它跳出去，
对，
然后包括就是可能没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什么的，所有的这些他们都会检查，就是他们会确认好你有，就是家里面至少硬件条件首先是能够去养这样的一只狗的，因为毕竟导盲犬是一个拉布拉多嘛，它是一个
大
型犬，
大的狗，
对。
那一般这种做这种导盲犬的狗都是什么类型呢？我好像看到比较常见的就是
拉布拉多
跟金毛是吗？
在新西兰拉布拉多会多一点，然后他们会有那种贵妇犬、
贵宾
对对，卷毛的那种大像羊一样的那种狗，
巨型贵宾，
对对对，巨型贵宾，
嗯，
那他们那种就是给对狗毛过敏的人准备的，
啊，
就是可能偶尔一年可能会繁育那么一两批，比较少，所以他们要等很久其实。然后还有拉布拉多和贵宾的串，然后极少数我在电视上见到过有警犬就是选下来的，然后包括就是 mobility 就是行动方面那个帮助你行动的那种犬挑过来的导盲犬很少，但大部分都是拉布拉多。
嗯，我好像前两天看了，就是我就是因为做这期节目嘛，我就翻一些新闻，我就看到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在惠灵顿有一个人的导盲犬是贵宾，然后他就说他在上公交的时候就遭到了那个司机的质疑，就不让他上车，他就去跟那个司机 argue 说，我这个是service dog， 他可以就是导盲犬嘛，带我能上那个车。后来那个司机就类似于打电话给什么公交总站去确认，因为他说那个贵宾不是常见的导盲犬，
确实不常见。
然后所以他就说，一般来讲他们不是都有件小衣服穿在身上吗？
有个小马甲。
对。
然后他当时就看到那只贵宾，他就不相信，所以他就没有让他上。然后反正最后就是，争执了一番吧，最后还是让他上了那个车。但是当时就是说那个用户，就是那个所谓的盲人吧，可能他就是他说他已经一周之内遭遇过两次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也接受过这种 challenge， 我们带他出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带他进很多就是公共场合嘛，然后就会有人过来问说，你们这个狗为什么会被带进来，为什么要带进来，然后我们就会，
尤其是餐厅，
对，尤其餐厅，尤其是这么说可能不太好，但尤其是亚裔的餐厅，就是本地的这种咖啡馆啊什么的，他们是比较接受这个事情的。但是对于那种亚裔餐厅，哪怕我们给他穿了他的小马甲，然后我们还给他出示了，因为每一个导盲犬有他自己的 ID 的，就有他自己的一个身份证，
嗯，
然后这个上面会展示说他所有的这个政策，
对他的信息，他正面是他的照片和信息，背面是法，就是
法条
，然后他的还会带两个小的金牌，一个是就是他的 civil defense。就有点像国防这种感觉了，就上升那种层面、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导盲犬的一个标志，还有它的编号，然后跟它那个小的 ID 卡是吻合的。其实光一个背心确实很难，
对，单独一个背，但你应该是有所有的这些证件的，
对对对，
但我们还是遇到过我们这些证件全部都出示给他们了，他们还是非常的疑惑，就是说因为就是我们是养这个预备役的导盲犬嘛，所以我们肯定不是
盲人
或者说视力有问题的人，
对对对，
他们就会问说那看起来你们两个都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会带一只导盲犬来、
嗯、
然后我们就会跟他们解释说他在这个训练期间我们是他的训练师，
对，
我们是在养他们，我们是志愿者在养他们，然后他们是需要有这样的训练的，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餐厅就是会给脸色，
嗯，
然后会觉得说那我就把你们放在那种特别偏的这种位置上面，
对，或者坐外面，
对，或者是你们只能去坐外面，实际上这边的法律要求他们是不可以这样的，但是为了可能有的时候减少一些麻烦，因为实际上如果他们态度好的话，我们也会要求说我们坐的比较靠边一点，靠或者说坐在室外的这样的位置，如果 OK 的话，如果他们的脸色特别不好，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气，我们就会觉得我就要
就要
我有这个权利，我就一定要坐到里面去，
维护我正当的权益，
对，因为这样的一个权益我觉得是因为如果作为盲人的话，他去做这个 argue， 他去做这个争论可能更困难一点，
对，会更难。
对于我们来讲，你把这些东西真的普及给他们，他们可能才知道说他们确实没有权利去拒绝，
嗯，
所以下一个人再进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相对来讲就是哦，我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很多亚裔
像我一样其实没有这方面的
知识的，对，他不清楚，
对，我不懂，然后
尤其是年纪偏大的一些人他们会更那什么一点，年轻人会好很多，就是至少就是对狗狗都比较友好，哪怕你不是的话，看到这种情况大部分也就让你进了。
OK， 那就是你们做完申请，他做完家访跟面试，觉得你们 OK 之后、
嗯、
就会把一只九周大的小狗给到你们了，
漫长的等待
没有那么容易，
三个月吧，
对，我是差不多11月12月份申请的，然后来年的5月份才真正到家，
那就半年之后才拿到了这只狗。
对对对，他3月份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一窝出生了，你排到了，然后但是要在母狗身边要照顾到九周大，
他可能应该要就是前面的就是检查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条件去养的话，可能也用了1到2个月。
对对对，他会做
跟你确认，
警察会做背景调查。
对
对，
然后跟你确认说你确实可以养了，就是你是排在了我们这个名单里面。
嗯，
然后他要再等说，可能前面排的人都把狗领养完了，然后会告诉你说，哦，你可能能领养到的这一窝，他现在出生了，那么接下来要养到九周大，我才能给你。但还有可能你还真排不到。对，
有一段时间他们就很缺这种 puppy racer， 然后就是说如果你们家里的狗超过9个月大，然后你可以再养第二只小狗，如果有条件的话。
哦、
对，因为可能申请的人不一定有那么多吧，因为可能在整个疫情期间，有些人还是会选择放弃，
会有些人自己养狗，然后有些人会有自己的经济上面不允许再养狗
的问题。
其实有很多人这边他们就是一个是在自己是家庭主妇这样子的，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们确实养不起一只狗，
嗯，
养狗蛮贵的。
那你们养这种的预备导盲犬所有的费用是需要你们来承担吗？还是政府和机构来承担？
是这个机构是非盈利性机构，但是政府我觉得我不确定拨不拨款，
对，
就是他们会有自己的渠道吧，
他们应该会有他们自己的
做 fundraising 的，
对
对
对，他们会做 fundraising， 然后他们会有一些公司，因为相当于你 organization 做捐款的话，对他们的税啊，
就是大公司会承担社会责任，
然后他们会有一个人名义，然后资助一只狗好几万那种。
我记得我好像在就是我简单的做一点点的 research 嘛，
嗯、
我好像有印象，我看好像是这些机构的资金来源都不是政府。
嗯，
那你们比如说就是把狗接回来之后，这一切的费用是说？这个机构会把狗粮啊这一切东西寄给你们吗？还是说你们有实际的开销再跟他去做报销呢？
就是他会包狗粮是 Royal Canin 的，就是皇家狗粮。我看这边很多福利机构都在用他们的粮，包括猫什么，当初我也做过调查，他会包你的医药费，就是所有看 vet 就是兽医他们都会包，包括疫苗也是有一个叫做 Zoetic 这个疫苗公司做的资助、
嗯、
应该是，当然他们看病可能就会便宜一点啦，但是大头我觉得大头就是这些。
对，它会包比较基本的它的所有的生活的这些东西，
就essential，就是最基本的东西，
对，不用你去先付款再报销，就是它狗粮是你吃完了或者你快吃完了你可以去回到他们机构那边去领，
对，
然后像兽医的话你是给他们打电话，然后机构那边会帮你安排，然后告诉你说你去哪里什么时间，然后你带着狗狗去就可以了、
哦、
对，就是急诊的话、他们会说你直接来我们这附近的这个
医院，
对对对、然后一般的话 Noah 会去Noah 就是我的导盲犬，
叫导盲
犬，
对对对，
忘了介绍今天的主角，
主角叫做 Noah，
叫做 Noah， 对，他就是在我们家附近一家兽医，他们家会用这种疫苗，普通的检查体检啊，就直接去他们家，
嗯，
他们直接把那个发票开到导盲犬的东西，他们有一个账号在，
那就是说，其实他 cover 他。日常必须的这些东西，但是额外的像玩具呀、treat 呀，这些就都是你们自己自愿的去掏钱给他买的，
对
不对？
因为他实际上是不太能吃 treat 的，就是他我们只能给他人家提供的吃的，他会给他一点点的 treat 吧，就像 peanut butter 之类的这样的东西，但不允许就是我们随便给他喂这些 treat， 所以我们是不能够给他买零食给他吃的。
为什么呢？
就是怕把它养掉，而且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多是出一个健康考虑
食品安全的问题吧，就因为你毕竟你自己买了，如果真的把它吃出问题，这个责任究竟应该是谁的、可能就因为我们毕竟算我们不算是他的 owner， 就我们不算是他的主人，我们只是一个志愿者帮助养他的，所以主人实际上还是机构本身，所以主人的要求说你不能吃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不可以，所以我们买了好多玩具，
我跟你关照片，我的
吃上不能弥补他，只能在精神世界上安慰他。
我买了超级多的玩具给他
，OK。
然后我到现在有的时候都还有点不是那么习惯，因为他之前在我们家里面非常自由，所以他的玩具就是满家都是，在每一个可能几乎在每一个室友的房间里面都有他的玩具。我们大晚上的回家，如果没有开灯的话，经常会踩到他那些有声的玩具，就是你走着走着就嘎吱，就会出现这种声音了。到现在我都还有点就有的时候经常不太习惯这个事情，就家里
面
特别安静。
我之前
所以 Noah 已经走了对吗？
对对对，已经走了。他是5月17号来的家里，然后5月15号
2022年的5月17号来的家里，2023年5月15号被接走了。
对对、
被送走了，
被送走了，
亲手把他送走了。
对，我没有想到他这么早就走，本来跟我说他要9月份吧，然后我就出去，我就想安排，我爸爸正好来了嘛。我就安排出去玩，让他说寄养，然后呢刚好就说那你就不用再接回来了，直接让寄养的人把他送过去，然后寄养人正好是训练他的导盲犬机构的人员。就
你们接他接诺亚回到家之后，你们因为他作为一个导盲犬嘛，他有一些基础的东西是要学习的、
对
吧，
对
对，有一些之后要给这个导盲给盲人服务的这些技能，然后还有他日常的一些类似于习惯吧，应该都是要去 train 的嘛，因为你只有在 puppy 的时候才是最好去做这个训练的。
对，
那你们接受这个训练就是从这个机构获得，他会先给你们讲你们要去怎么训练这只导盲犬。
对，他很早就一旦把我确定下来的时候，他就给我发了很多的就是书啊册子呀，然后让我去
指导手册。
对对对，就是怎么能科学的训练他，然后让他没有受到心理创伤的那种，就是正向引导，就是说他做错了，就最关键的就是他做错了不要理，如果他做错的东西就是足够短的时间内吧，你可以纠正他，不然可能过两三秒钟他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做错了。但是如果他做对的话，一定要
奖励，
疯狂奖励他，叫做 dog party， 就是给他一个大家一起都欢呼鼓掌，就觉得你好棒啊，就那样。
我们当时全家就像神经病一样，我们会全家观看这个狗去上厕所，然后他好好的上了厕所之后，全家欢呼。
对，
我觉得可能在外人看来，就是这一家子都有点不太正常，但是确实很需要这一点。
我还想问，就是那他的这个培训的整个知识体系里面大概分为几个板块，就是有印象吗？
实际上我们训练的没有太多关于他真正日后要服务的内容，就是他从小就是训练狗习惯的一些东西吧，
就是他大概就是只是说培养他从小的一个性格，上厕所出去适应公共环境，
跟随、
类似于这种的，
然后包括服从啊，就是还是会有 一部分的指令会给他。比如说我觉得最惨无人道的一个训练就是你要，因为拉布拉多是很爱吃的一种狗，所以最惨无人道的一个训练就是你要让它得到你的信号它才能吃东西，你一定要跟它说 OK 或者是吹哨它才能够去吃东西，然后这一个我觉得真的惨无人道。我们之前试过让它在那个 食盆前面一直坐着，然后就一直没有跟他说 OK， 他的口水疯狂流，流一地。
为什么？
但是他也不吃，就是其实就是一个
拒食嘛。
对，
就是假如说你在外面走路的话，你不能说看到东西你就吃。假如路上有什么果子啊或者什么，你不能就去吃。
对，你不能冲过去吃。对，尤其是对于盲人来说，他如果突然冲过去吃某些东西的话，他会给盲人一个错误的信号。所以他一定要克服他的这个天性，但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拉布拉多的这种天性吧，所以
他
比较容易训练。你只要给他 treat， 就是你只要给他吃的，他可能就愿意去服从你的指令。但是你又要让他克服掉随便乱吃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天性，所以我们会一直这样去训练他，就是你一定要听到指令之后才能吃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全部的训练当中，我觉得最惨无人道的一个训练。
哦，
就是你会看到狗狗满眼的期待，然后一直流口水，然后在那里等着你说 OK 去吃那个东西，因为你也不可能一放好就立马告诉他 OK， 你要给他一个等待的时间，他才能够知道说哦这个 OK 是什么意思。
对，我们一般会让他先回笼子，就是这么练，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让他在笼子里头半个身子。在外面然后吃东西，这样就是说它是一个安全的环境，然后他也知道他喜欢笼子，
他进了笼子之后是会能得到一些奖励的。
对，
在这边的话他的训练是说让他知道回笼子是一个好的事情。
对，
你让他回去之后你就给他吃东西，他就知道、哦、我回来了之后我会得到吃的，这不是对我的一个惩罚，而反而就是可能我会得到一些奖励，他会自愿的回笼子里面。
对，
嗯，
对，一般就是假如快到饭点了我就说 on your bed， 就是回你床上去，然后他回床，他就知道，哎呀，要吃饭了。
啊、
然后有的时候他一看见我要准备饭了，自己就回床上。
对，就自己就把自己放进
去
了，就特别认真的坐在里面歪着头等着。
对，自己就回笼子了，可好玩了。对，所以你以后再 cue 到，就是说再提到这个回笼子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正面的反馈，
对，他不会抗拒，
对他不会抗拒，他不一定说一定要有吃的，但是一定是有好事发生，或者说。会正向的联想到这个东西。
嗯，那所以他其实如何服务盲人的这些所谓的技巧，是他在你们这儿通过考试回到机构之后再去做一次培养，对吗？
对，他中间会做几次阶段性的测试吧，就是看你狗性格到底怎么样，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回去然后正式开始做导盲犬训练。假如说拿上那种导盲犬那种硬一点的皮质的那种杆式的那种导盲的链子，假如说避障啊什么的，假如说 哪条路怎么走，还有一些像什么靠过来啊，就是这些我们平时也教，但是他们就会更强化一些，就是真正工作的时候一些东西。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我们遛他的时候可能不太会介意说他离墙走得很近啊，或者离路走得很近，因为我们看得到。
对，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来控制他，但他回去做的训练他会要引导盲人，就要给盲人留出足够安全的路线让盲人来走，这些东西是他在后面去做训练的。
对，平时我们就多注意就好。
对，
他们就会提到这些东西，我们那边假如说他会告诉我们左手牵会更好，因为盲人会右手拿着那个盲杖，或者说他们右手会搭在一个同行人的肩上，所以他们一般都是左手拉狗，
因为我们惯用手是右手嘛，所以习惯拿右手牵，但后面就是还是要习惯让他走在人的左侧，然后拿左手去牵他。
嗯，
他后面会养成这种习惯，就是他自动的会往你的左边去。
那他回去就是他就是要通过这个考试回到这个机构，就是大概是一年的周期，对吧？所以这是你送诺尔回去的一个整个的时间周期。
对，一年到一年半吧。
一年到一年半、
嗯、
那他回去要参加什么样的考试呢？大概是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就是会假如说他临走之前前一周吧，他们会做几个 assessment， 就是会跟他一起走，然后一个人走一个人在后面记录，然后就看他的状态呀、随行啊，然后各种反应啊，去这种商场里头看，然后如果 OK 的话呢，他们就会说来回来上课吧。然后现在他们会在现在那个狗舍里头待一周，适应一下环境啊，认识一下新的小朋友，然后之后就开始上这个套子、然后
要上班了。
对对，然后重复一些我们之前训练过的东西， OK 的话就是逐步的加一些东西，然后加一些强度。
嗯，所以专业的课程还是要回到机构里面去教的。
对对对，他们会有更专业的人来、
那如果你养的这只预备导盲犬没有通过这次考试呢？就
官方的说法就是说他们可以让你领养，是要官方说法是要花钱的。然后呢，如果你没有办法领养这只狗，就是变成你的宠物一直养它的话，他们会 对社会人群开放，会有很多人等着领养这些狗。
但我听说是还要有其他的机构先选。
对对
对,
对，
就是如果他不能够做导盲犬的话、
嗯、
然后会有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陪伴犬啊，然后像这种所谓的 mobility dog， 就是帮助残疾人去行动上面的这种犬啊，或者是好像甚至是
警
犬，
觉得他们闻着，
对，
因为拉布拉多嗅觉很好，
对，然后包括就是这个生物检测在机场用到的这种，他们可能都会有可能，
对对对，
就这些机构他们是有优先权的，
对，
他们先来进行选择、
嗯、
如果都没有被选上的话，那么他会先告诉这个就是把他养大的这个志愿者说你愿不愿意领养，如果你不愿意或者说你没有这个能力去领养他的话、
嗯、
他就会向社会开放，就是相当于大家可以把它领养回家变成自己的宠物犬。
对，一个是小狗，一个是退休的狗，也是、
嗯、
退休狗的话排序就是说先是它的主人，就是盲人那个家庭愿不愿意领养它，如果不愿意的话，然后第二顺位就算是养小狗的这个主人 puppy racer、
嗯、
然后就是社会人群。
嗯，那其实因为他们其实被选中可以成为服务犬的话，其实已经有很多机构在排队了，它像是有一个优先级一样。我听下来好像导盲犬应该是最难的，是不是？
对，他们通过率现在已经算是比较高的，在30%-40%，已经算是很高的了。嗯，
是指这个 puppy dog 的通过率吗？
对，就是它最、
就是、从小狗
最终能够成为一个导盲犬的通过率，
一个完全可以导盲的导盲犬、
哦。
他们现在有个新的 program， 一个新的项目，就是说。他们盲人并不是全盲，他们可能就是一些视觉障碍啊，或者说是
弱势啊，
对对对，
这种，
对
对
对。然后他们就会说，那种有一些狗狗没有完成最后的考核，他们有可能会被选到这个 program 去。但是这个 program 也是一个比较新的项目，他们可能会还会训练一些，假如说平衡啊，就是其他犬种需要的一些技能。所以就是看那个狗到底是因为什么落选的。
对，那个项目是说，我记得好像是说，他就因为像正常选成导盲犬的话，就像有点像24小时上班了。
嗯。
然后另外的那个项目，他可能就是有一个上班时间段，他不是全职上班 part time 导盲犬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就
没有那么累，
兼职导盲犬的感觉吧？可能就是因为那些人，他们可能有一定的光感或者有一定的这种视觉，但是可能没有特别好，所以他们还是需要导盲犬的辅助。
嗯。
但是又不需要就是24小时导盲犬的陪伴。
就是、导盲犬因为小狗狗嘛，它很难集中所有的注意力，而且很长时间、
嗯、
但是对于那种导盲犬来说，只要他们在外面，那就是需要随时
在工作。
对,
对，
在工作。但是像对于这个新的项目来说，他们可能就是要求会低一点。
嗯，
因为其实那些盲人他也不是全盲，他还是有一定的视觉的判断能力，他可能只是需要这只导盲犬来辅助他去判断一些东西，
可能平衡啊，甚至就是说提醒一下，假如说有个台阶，
对，他们应该会有一些特定的动作来告诉盲人，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台阶你要停一下，或者说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
对， Noah 就会停，就是小狗训练的时候，就是说上台阶的时候他会停，他会看着你，
对，
然后呢下头其实也会看着你，看一下你就停一下。其实他们就申请导盲犬的话，他们要做一些视力测试，就是经过就是眼科的医生做测试、
嗯、
并不是完全盲的人才能领到导盲犬，就是这些完全通过考核的导盲犬也可以服务于一些有视障的人。嗯，
但是这个市场我初步感觉还是应该是供小于求的吧，应该是需求量远远大于导盲犬。
对，他们要等
数
到两年，一到两年。
我记得我们之前在 Takapuna 的时候，就是带着 Noah 在那边逛街的时候，还遇到了一个女的，她在跟我们讲，就是说她家孩子也是就是有视障的，不是全盲但是有视障的，她就在排这个导盲犬，但她说他们可能排到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而且等了很久。
对，他没有那么的高优先级。
对，因为他的家庭条件可能还是不错。
这边好像养狗都是需要，可能大概也要看一下你的家里情况。
对
对，
那就是当这只小的预备导盲犬，这只小 puppy 过了考试，回到机构培养，然后最终成为一只合格的导盲犬之后，它其实就相当于是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对不对？其实对于他们来讲也是蛮残忍的一件事情。
嗯，
对，我是觉得，
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之所以选拉布拉多这个犬种，就是说拉布拉多是最能够克制自己天性的一个犬种，
非常压抑自己狗的天性。
对，它能够克制自己很多的天性来帮助人类来做到你要给它的这些指令。
嗯，
所以说他们才会选择它来作为导盲犬嘛，因为导盲犬其实是最需要这个的，因为你警犬都是健全人来跟他们一起工作的，
活跃、
啊、对，他们可以特别活跃，但拉布拉多不可以，就是他们作为导盲犬的话，他们需要 在路上看到任何的东西都需要保持镇定，包括你听就是听到一声炸响，他们不可以乱跑的，他们不可以表现得特别害怕的，他们要很镇定的待在这个盲人旁边，确保盲人的安全。所以说他们服役的时间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
看情况，看狗的情况，有些
狗的状态，
对，五到七年，他们觉得这个狗，因为他们其实知道自己是在工作，他们一解开那个
马甲，
牵引，对对对，马甲、
嗯，
他们就知道自己是自由了嘛。
嗯，
有些狗是最后真的是不愿意，就是很累了或者怎么样的，
不愿意穿那个衣服了，
对
不对？
他会知道他穿上很，
对对对，
很痛苦。
会就是说他会，他还是会做，但他不是很高兴。
嗯，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那这只狗可能是。就是
不适合，
对对，就是可以让他享受一下家庭生活了。
所以就是当这只狗开始出现一些比较强烈的应激反应之类的，他就判定他其实是可以退役了，
对，或者是觉得他整个狗就是非常丧，就整个狗，
对对，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机制吧。然后包括他如果有些身体问题啊或者怎么样的、
嗯、
有些狗会过敏，对花粉过敏，然后就搬到城市、
哦、
对、
嗯、
然后有些就会去郊区啊什么的。
对，
那这个机构的人在把比如说我是一个盲人，我申请到了一只导盲犬、
嗯、
然后他在接下来可能五到十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陪伴我，其实这个机构也是会时不时的过来做一些回访的，
对，
一定
会
的，对，一定会的，他们一定会去 check 这个狗的情况和你的这个磨合情况，他给到盲人应该也会有一年左右的磨合时间了，
反正会有
几周，会有一段时间，
会有的，没有，可能不到一年吧，但是他们也会看那个狗到底和这个人到底能不能处得来呀、啊，或者怎么样，
处不来可能也会换掉，
对，然后应该是会一直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假如说你有什么问题狗狗方面的，他们应该还是会提供帮助，他们管他们叫 client， 叫做客户。
对我们来讲，哎，就比较惨，因为他哪怕现在送回去了，其实他也只是会给我们 update 一些他的最新进展，就会给我们更新一些他的最新进展。
嗯，
我们也是不能去看他的，
对，没法看他。
哪怕你知道他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做训练，跟你很近，你也不应该去看他。他如果正式的去工作了的话，是不是在路上我们都要假装不认识？对，就是反正可能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算是如果他真的去工作的话，就是完全要形同陌路的那种，就我们是不能去追踪这个狗到底给了谁，我们
对，但是就是说可以遵着盲人的意愿，如果盲人愿意说你来，或者说盲人愿意给你一些 update， 就是完全就是属于他的狗了、
嗯、
完全就是尊重他的想法。
对，
嗯，我记得蔡蔡跟我聊的时候有两个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哈、
嗯、
一个就是你把狗送走的那个瞬间，说到这儿因为我自己有两只猫嘛，我就在想、
嗯、
我养了一年的猫谁要是跟我说哎呀不行了就是我就在想嘛，我要是有两只猫我养了一年，然后谁要跟我说拿走了，
就是反正就是我一直都有这个打，我一直都有心里有这个准备，然后我身边人一直在告诉我就是你不要花那么大的精力，但是这件事情就
很难
控制，很难，我就是想好，我就觉得
24小时跟你在一起，
对对，这件事情我就是我喜欢他，我不后悔就是假如说你跟一个不可能的人谈恋爱对吧，就是觉得怎么着哪怕不能结了，
主要是你知道这段恋爱的周期只有一年，
对对对对对，但是
你很清楚大概
对对对，但是你愿不愿意全身心的投入进去，
我
是
觉
得
我
不后悔，我觉
得我们整个就是可以说我们全家嘛，因为我们是合租的，这样的我们全家都在这个狗身上投入了很多的感情，
对，
我们的室友感觉反应可能比 Catherine 还要大一点安娜那天是不是哭了，
他对我一个养鸟的室友，他平时在家也不少嘛，然后在小的时候他也帮我很多，因为在家里嘛，他在 working from home， 所以就是他一直在哭是我没有想到的
他在那个狗狗走前一周我们两个一起去超市的路上，然后就聊到了这个事情、
哦、那个时候我不在家，
他当时就已经非常的情绪化了，然后他就、
哦、
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他做了好几次深呼吸，他说哎，我现在终于把我的情绪压抑下去了，就是我能够想到他一定会哭，就是在家里面我们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嗯、
他也会想要哭，我觉得包括我们有另外的一个男生室友，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他是个男的，所以
他
控制了一下自己，
对，但他也很伤心，因为我之前刚刚好带他去南岛，带着狗去南岛坐飞机，然后房车玩了那么一圈，相当于也是就是24小时一直在一起。
对，
然后他其实也对这狗
他真的好喜欢那个狗，
他俩就天天在地上滚。
对，你一回家会看到一个场面，就是我经常一进家门会看到一个场面，在我们的那个餐厅在我们的厨房旁边是有一块区域的嘛。就两个东西在地上滚，一个是狗一个是他，就是有的时候你都分不清楚到底谁是谁，两个人一起在地上滚那种、
嗯、
所以就全家其实对狗狗的投入
都
还蛮大的，所以所有的人都觉得
就是没有保留的那个。
对、
嗯、我自己一直都觉得就是小动物承受了 比我们想象的承受的要更多，因为我们人类会有很多的感情投入到
他
身上。
对，但
他
只有你，他从小到大那么小就
来，他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比我们成年人互相之间提供的要大得多。
对，
所以有一个人跟我说要拿走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没法接受。
因为小狗狗真的是
满眼都是你，
真的就是你，哪怕他刚刚犯了错误，然后你可能刚刚批评过他，他正在垂头就是垂头丧气的听完你的批评之后，然后你跟他说你过来，他就立马摇着尾巴，然后特别欢脱的就跑过来，然后舔你啊什么的，就是完全不记仇的小狗狗，
嗯，
就很好。而且真的就是因为Catherine是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养嘛，我记得刚刚抱过来的时候，因为他要有这种就是厕所的训练，那个时候他还太小，我们住在楼上，所以我们要让他下楼，但他太小又不能自己下楼梯，所以一直是他抱着，就是两个小时他把他抱到那个上厕所的位置让他上厕所，然后再抱回来，然后再两个小时再抱下去，再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这样干。
对，
就是晚上睡觉你要把它抱下去，
新生儿一样。
对，上个闹钟，然后两个小时该起来了，把狗狗戳醒，它自己醒过来，然后把狗狗戳醒，把狗狗带下去上厕所。
对，如果狗能睡个整觉，那就让它睡；如果它不能睡整觉的话，你就要听它有没有在嘤嘤嘤，你知道吗？然后
就要带它去上厕所。
对，这样的目的就是，我觉得至少我见过的狗狗没有，就是他们会定点拉屎和撒尿。
对，
你跟它说去 go busy， 就是说他们的指令叫 go busy， 就是去小便。然后呢，它真的就是哪怕它没有，它也能绕出去到后院里去挤点出来。
对，
就在那个假草地上面。
对，
然后假如说 big busy， 就是让它去大便，然后它也会那么蹲着，
对，
蹲着假如说拉一下。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茫然出门之前。嗯，先让他排空一下自己，然后这样子出门的时候就不会捡屎啊，或者是想撒尿什么的。
但其实这个 training 做了蛮久的，就这个训练其实做了蛮久的。他在家里面也上过几次，
对对对，
就是可能我们没有及时的把他带出去，因为他那时候还小嘛，他憋不住，
对，
所以他还是在家里面可能有尿过，也有拉过。对，就是其实整个的过程你真的很像带一个小孩子，就他会给你制造很多的麻烦，但你虽然当时觉得啊好麻烦，但是你后面处理完之后你还是会增进跟他的感情嘛，然后他会一直在家里面陪着你，
嗯，
就是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就会让他在旁边就跟着大家一起看电视，然后他可能看不懂，但他在旁边就是一直趴着，
乖，
对，
对，
然后他可能睡觉啊什么的，这种就他就，但他一直就待在你旁边，
对，
就
睡觉他是在笼子里睡，
对，
就是让他习惯。
是因为他在笼子里睡，是因为他去到导盲犬服役的时候，在盲人家里一定要在笼子里睡吗？
他应该是到按理来说到八个月之后就不需要笼子了，但是就说笼子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相当于一个固定的一个床，他进去会觉得很有安全。
就是，
狗是穴居动物，是这么叫吧？
嗯，
穴居动物，对。所以有一个小的密闭的空间对他们来说很有安全感。
对，而且就是像我们家 Noah 的话，他自己后面就已经不需要我们去让他回笼子了，他可能自己
想睡觉的时候，
对，他想睡觉或者他觉得无聊了，他就会自己回到笼子里面去待着。
对，
哪怕我们都在家，他也会自己回到笼子里面去躺着。
对，就是 不打扰他，如果进到笼子以后。
哎，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真的这个感情，你虽然一直在告诉自己说，哦，他一年之后就走了，他一年之后就走了，他可能他不是你的狗，我们不是主人，我们只是志愿者，但是没有用的，你毕竟付出了时间 和陪伴在的。
而且就是从 puppy 长到成狗之间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就是那种连接感最强的吧。
对，
因为我们家的小猫也是，就是从刚开始抱回来这么一点，
哦，
然后慢慢长到现在这种成猫的这种体积，
对，
你就是感觉陪它成长了一个整个的过程，
对，
你就很难想象，
对，
就是要分开的那个过程。
对，就是很多第一次嘛，当时就是在 Instagram 会记录上它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去超市，第一次自己上厕所，
对，第一次能够自己去上厕所，然后第一次出去玩，
对
对
对，第一次坐车呀或者怎么样，
都会给它拍下来，
因为会要带它去各种各样的地方。然后呢，我其实因为这只狗我也不得不去各种各样的地方
作为一个社恐很不容易了
那就是当你就完成了这一整个一年的这个过程之后，你后面还会再想要养这种 service dog 吗？还是想说去养一只自己的小狗？
我其实很想要自己的狗，但是我觉得可能时机还是不太成熟吧，就毕竟这一条狗十几年。但是如果 Nova 假如说他真的有什么情况啊，他不能继续当选啊，或者说他退役的话，我是非常愿意牺牲一下我自己未来的计划然后留在新西兰的。但是其他的
可以为了一只狗留在新西兰，
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对，我之前有申请过警犬，警犬的时间会更长一点，大概我其实我是先申请警犬再申请个导盲犬， 警犬也是要做 police check 警察调查，做了蛮久的。等他们告诉我已经确定 Noah 会来的两周之后，警犬问我你要不要来养这只警犬。警犬就是说作为繁育的犬种应该大部分就是母狗，然后它可能会一直在你家里头。其实这么一看的话，我个人情况可能还是更偏向于这种一年短期的这种抚养方式。
嗯，因为就是目前你也没有决定未来要在哪个国家或哪个城市，所以其实很难做一些这种 commitment 在里面。
对，
对，
而且第一只狗嘛，就是你也不太确定自己到底能不能真的养好，或者说能不能真的一直把它养下去。虽然说你有了的话一定会一直养下去，但有一些可能不可抗力啊，你很难控制嘛。
我觉得可能哪怕我养了狗，你让我回国待一两个月我可能都待不住吧。
对，
然后包括你上班的时候你要在外面八九个小时，我觉得这对狗来说是一件比较
残忍的事
情。 有一点残忍、
嗯、
至少我觉得如果你有full time工作的话，
我觉得就算新西兰有一些绝大多数的办公室它会是那种宠物
允许你带狗，
对，宠物友好的，但是像我们办公室是这样，但它不是每一天你都能带，它是每一周只有周五你可以把狗狗带过来、
嗯、
就我觉得绝大多数办公室可能都是大概类似这样子。而且你也不知道你身边的同事会不会有这种狗狗过敏啊，或者是怕狗狗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确保说你一定能带着它去上班的。
对，我们刚开始在聊的时候其实你们提到它的要求不能是全职工作的人，我还挺惊讶的、
嗯、
说实话、
嗯、
但是聊下来就觉得还蛮合情合理的。
对、
嗯、
而且它也会在工作日的时候需要你带它去做一些简单的训练吧，就是他们会有同一批的狗会聚在一起，然后去观察什么
的，对，同一窝的小狗可能他们会有一对一的时候训练，然后有可能会一起，大家一起，然后围一圈，然后假如说你要坐定，你不能被其他狗吸引，然后大家一起做一些训练，
就是跟它一窝出生的这些小狗及它的主人吗？
对，
差不多是，对，一窝它有一个 brother 和一个 sister， 我也不知道谁大啊，但是就是一个兄弟一个姐妹吧，
嗯，
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差不多年龄差不多大的小狗都在这附近住，都由这一个人来负责，那大家可能在这个时间段。谁先来谁后来，或者大家一起来然后做一定训练、
啊、
这个是在周中发生的、
啊、所以他其实每周还是会训练他一些社交化的这种训练的、就是、
不一定每
周每两三周每
两
三
周
他一定会有人来 check 你一下、
嗯、
就看一下这个狗怎么样啊，有什么问题然后及时改。因为小狗狗从小到大有很多变化，包括青春期它的荷尔蒙啊什么的，
它的性格会有变化。
对对对，
你说到荷尔蒙我想知道他们是一定要做就是绝育的是吗？
对，他们是在对一定是要做绝育，哪怕你最后没有回到学校，
他们可能会留一些繁育种，
对，
选出来特别好的繁育品种。
对，这个在他们 puppy 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选， teenager 的时候就是青年期的时候就开始选。他有一个就跟他一起训练的一个叫做 Nessa 这个母狗，它就变成繁育的品种了、
嗯、所以繁育的狗其实挑出来就去送去专门做
就主要做繁育
繁育了。
他会在 Puppy Racer 家里，然后呢偶尔会送过去生一窝小狗狗，
但你养个男孩子基本上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对、啊、所以繁育的狗基本上都是母狗，然后他其实把母狗的品种选好了，未来只是去帮他配一个公狗就可以了。
对，
对，
像 Noah 他就是精子库配出来的，他是他的爸爸应该是New South Wales 在澳洲、
嗯、
好像是、哦、对，然后配过来是然后这边的母狗生出来的。
哦，所以他们其实还做了是这个试管婴儿、
对
吗？人工
受精
IUI，
确实是为了保证品种的多样性，不可以近亲繁殖。
对对对、哦、
对，
哇！整个养狗的这一年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或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开心的、不开心的、有趣的。
比较开心就是 Noah， 我没有想最后 Noah 因为一张丑照在小红书上获得了上千的赞。
是吗？
他不是自己发了帖子，他是别人发了帖子，他用了那张图来做回复、
嗯、
就是丑到好多人来点赞。Noah 长得就是属于那种走在路上大家都会夸说这个狗长得很好看的样子。他其实我觉得我们带他出去玩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 Noah 就是他会发出那种非常中年人社畜的那种叹气，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就我觉得他就是在包容我们，就是你们这帮神经病。算了算了，就是经常会发出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跟他玩嘛，然后他可能 就是他可能被玩的就是已经觉得算了我就陪你们这些人类玩一玩吧那种状态，就还蛮有意思的。但是其实也会有比较生气的时候了，就是他在家里面，他在 teenager 那个时间，
哇，他那时候多少冬季然后雨又特别多，他就跑泥，跑完泥以后他自己上厕所嘛，我说怎么半天不回来，我一叫他，哇，就是
小黑狗，
四个腿都是黑的，然后整个脸都是泥的，然后就进来了，然后可高兴了，可高兴了，就是本来你特别生气，但一看傻样了，就
因为它是一只白的拉布拉多，
嗯，
然后你就看着一个不知名的物种从你的窗前跑过去，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你的狗，那它好高兴啊！
泥潭子呀、水呀，它看见水，对，假如我们就去南岛，然后正好在那个建镇那边有水。
嗯，
一撒水就哗横穿好几百米就跑到水里去了。
嗯，
哎，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养狗它脏了去海边回来都会洗一洗的嘛，
对对对，
它当服役的时候它怎么洗澡呢？
应该盲人也会带
它
去洗吧。
对嘛，他们盲人不可以，好像不能独自居住吧。
嗯，
应该是家里会有人照顾，应该是 family。
对，应该也会照顾这个狗狗，应该也是会带它去洗澡。
嗯，
但我觉得可能也是跟领养的家庭有关。
家庭
对
家
庭。
对，因为我们是会很经常的带它去洗，因为很经常带它出门玩嘛，然后就会带它去洗澡。
对，去海边。
洗澡还是一个挺解压的过程，因为拉布拉多它长双层毛，它外面有一层比较硬的长的毛，然后它里面有一层这个绒毛。
绒毛，对。
所以你给它全部洗完之后，你是可以去挤它的。
对，就
你从头到尾去捋过去的话，你会看到它一直在往下流水。
对，
是很解压的一个过程。
好治愈呀。
对
对，
就一直一路挤下去，但是会挤你一手毛就是了。
对，
但很好玩。
好，那我觉得今天我想问的问题都差不多了。
嗯，
然后听到本期节目的听友们如果有什么关于预备导盲犬想要问的，
嗯，
或者是想要咨询菜菜和Catherine 的，也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到时候我也会帮忙转达。
好，没有问题。
好，那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菜菜跟 Catherine。
拜拜。
好，拜拜。